今天信息经文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节到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好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从二十八章十节开始来，请。
雅各出了别是吧，向巴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边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你必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神是我们人生的避难所。
好，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照惯例啊，跟你旁边的人问好，说神与你同在，耶稣爱你。好，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啊，是到了二十八章的十到二十二节啊。那主要是在讲这个啊，这个雅各他从别示巴要到哈兰的这一段旅途，而且在途中就碰到了神了啊。好，那我们照惯例也从这个几段经文，我们先把它看一下几个关键字啊。好，在十一节这里有提到这个太阳落了，拿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啊。那太阳落了，我们知道很容易清楚嘛，啊，就是走到半路，太阳落了，就是天黑了嘛，啊，看不见了，所以他就躺着就睡了啊，石头拿来就睡了啊。弟兄姐妹，这样安不安全？如果用现代来想，可能卡车会压过去，走到一半就倒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当然没有了啊，没有这个交通方面不会造成安全，但是呢。他说用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上，那意思是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就是说，一般你如果在外面的哈，通常都是有这个习惯用石头枕着，因为有一些危险。是什么危险？有野兽的危险啊。所以说那个石头等于是说，如果碰到情况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当武器啊。所以你们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用一块石头啊？好。那再来的话，这里讲到了就是啊，他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啊梦，就梦见有一个梯子，然后顶天立地啊，就立在地上顶到天上去啊。好， 那我们注意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旧约时代啊，旧约时代神在启示人的时候，他常常都会用异梦啊，让他梦到。我们如果从旧约经文，我想不难看到，有很多时候在梦中梦见怎么样比如说约瑟，神也跟他梦了两个梦，有没有好，那但是呢，到了圣经启示完全之后，就是说像弟兄姐妹，你整本的圣经在了当圣经启示的完全的之后，我们都知道神的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头，都透过圣经所以对我们来讲，对在座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如果要能够更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要更来熟悉圣经好不好？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更加的知道神的心意。那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这表明什么？表明这个梯子是天跟地的，成为一个桥梁天跟地的一个桥梁。好，那注意其实这里是在表明出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很重要，第一次把中保的真理启示出来，这第一次就是天跟地有一个连结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这是第一次用把中保的这个真理启示出来。那我们继续看呢，你看耶稣怎么表达这个耶稣在跟拿单业讲的时候他对拿单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有没有？在耶稣的身上。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顶天立地的这个梯子其实是在预表的基督 OK， 而且它是通往神那边的唯一的道路，有没有？它是唯一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这里有特别的讲，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唯一的中保。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经文那边就要抓住这个顶天立地的这个梯就是一个中保，那它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有看到，当他就是做完梦醒来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说那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非常的敬畏，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立把他的石头就立作这个柱子，然后就把油就浇上去好。那通常在古代的时候呢，所谓立石的方式立下石头，它的代表的就是他在称颂神然后把油浇到石头上，主要是在表示出他奉献给神的意思那像这个地方，在旧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有类似的这个表示好，那这个我们知道。好，所以他醒来之后，除了做这个之外，然后呢，他说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个伯特利名字就来，伯特利他原先的名字上面有讲是路斯，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神的家，神的殿的意思，就是从刚刚那一节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从这几个关键字，我就从这里开始。好，那接着，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想就是说雅各他在这个旅途当中他是很孤单很无助，而且神要显现他的应许的同在，神的同在的这个应许还有保护那我们也借由今天的经文就是一起来学习，神是我们一生的避难所，就像刚刚那个诗歌我们唱的，在暴风雨中的那个避难所好，那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护庇我们，因为 神的引导啊，我们会从这三方面啊来学习。好，人生啊，有些事情难以忘怀啊。那对我而言，对我而言就是第一次出国啊，就是其中一项啊。那我想，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出国的时候，那个印象可能都还有一点啊，还在啊。那我以前有稍微提过，我为了出国，然后竭尽我所能啊，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兼家教赚钱，然后所有可能的我就开始啊存这个钱，然后也开始去申请这个学校啊。那所有时间都忙在这个地方啊，非常忙。但是当要坐飞机要离开台湾到美国的那一天啊，那我们的家人啊、亲戚啦、啊、还有朋友就到机场去啊，去送行。那个时候还好啊，那就我就带着他们的这个祝福，我就孤单的一个人啊，就从很多人就变成一个孤单的一个人，就出关了，就走进那个机场里头，然后带着背包，然后就走了，就往那个登机的地方。那个通道，那一幕非常清楚，就在走的那个通道里面，那刚好有一扇窗，那一扇窗呢，我看上去就这么巧啊。就看上去就刚好看到我的家人，然后就在要刚好要进去他们的车子里面，就在停车场就看上去，哇，你知道吗？原来一群人他变成一个人，然后走到那边又看到一家人就要离开了，那我也不晓得，看着自己这个未来的前途茫茫啊，那个时候已经把所有家当都卖了，然后把工作都辞了。然后也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哈、哦，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我眼眶就红了哈、哦，流下了这个男儿泪啊、哦，就是那种感觉，我不晓得你们的感受是什么，那是一个既孤单又惶恐的那个心态哈、哦。好，那后来我就在那个旧金山就入境了哈、哦，那入境之后。糟了，入境之后，因为很多手续哈、哦，结果那个时间就耽误了，因为第一次出国了，耽误了也不晓得要抓紧时间，结果没有接上那个飞机，哦，下一班飞机，你看一个第一次出国，然后又没有接上飞机，然后那个语言又不是太通的，哇，那这个真的是挑战，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那个皮肤黄的，黄皮肤的，一去就会请问，然后马上那个我印象太深刻了，马上说 ，sorry， I don't speak Chinese， 就我不晓得他真的懂不懂哈，但是就是你看起来很熟悉，但是又这么陌生哈，那个时候其实最渴望的就是什么？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伴哦陪着哈。至少如果两个人陪伴在互相讨论，至少有一个伴陪着，能够得到一点点帮助后，就会很满足了哈。好，我们把镜头移到雅各好不好哈？刚刚移回来哈。好，那雅各呢？他的情况是什么？他其实他是也是孤独的离家，而且漂泊，他是一个漂泊的那个情况。他怎么样了？雅各，我们知道，他之前呢，他骗了，就是用诡诈的方式，然后啊，把那个他哥哥以扫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买过来了哈、哦，用他的手段，然后接着又在他妈妈的帮助底下欺骗了他爸爸以撒，得到那个父亲的祝福。所以那个时候是情况是怎么情况？那个以扫啊， 以扫他就非常愤怒哦，他说这个雅各他的做事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啊，他是抓住然后篡夺，就像这一段经文一样，他欺骗了他两次啊，第一次是夺了他长子的名分，第二次呢又夺了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福分。然后不只是这样啊，以扫他是怎么决定，他哥哥决定，他说我要杀雅各啊，主要是他我要杀雅各。结果这个情况让他的妈妈利百加知道了，赶快召雅各来，他说你哥哥想要杀你，要报仇雪恨，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你赶快逃啊，你赶快逃往哈兰去，逃到你的舅舅那里去啊，逃到拉班那里去，赶快逃。所以说其实这一趟雅各出门啊，他是因为畏惧，就怕以扫会报复，而再加上这个利百加就设计这个以撒哈，就说哎，就让他去娶亲嘛，啊，你就可以去了。所以其实名义是说要去娶亲，其实是在逃亡啊。所以雅各匆匆忙忙的上路，他也是单独一个人，那也没有什么随从，然后名义上是去娶亲。然后实际上是一个逃命的落魄人，那雅各就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啊，躲避哥哥以扫的追杀，从别士巴要跑到这个哈南，其实有500-600英里要走啊。那这个在古时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旅途啊，那对于一个孤单或流浪的人，那是相当艰苦的啊。雅各离开了他这个温暖的家园，那一个人流落在荒郊野外露宿，那以石头为枕头，那孤寂凄凉，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但是神却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然后最痛苦的时候，亲自向他亲自的显现，那提供他及时的帮助。神就是一切患难的安慰者啊。那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神就马上给他应许啊，就是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同在呢，同在它是有神的伴随，然后免于孤单啊，有神的陪伴免于孤单。那雅各本来呢，他以为神已经离弃他了啊，已经离弃他了，因为因此呢，他独自的野宿啦，还有孤单寂寞，然后无家可归的伤感。但是想不到神竟然能够与他同在，所以雅各那一夜，神的与他同在是一直，这个是不变的。许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会犯像雅各一样的这个错误啊。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想到或忘记，其实神就在我们身边哦。当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更应该把这个目光定睛，不要定睛在那个困难的处境，而能够想到说哎，其实神就在左右啊，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要来聆听他对我们的呼唤啊。23篇很好，他提醒我们，我们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神也与我们同在，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注意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23篇，对不对？其实你如果详细去看的话，23篇的那个中心的最中心的位置是什么，就是因为神与我同在，那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很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对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Derek Raymond， 他是一个这个400公尺的一个短跑的好手啊，他拿过了啊，生涯拿过了3面大奖牌。有2面金牌1面银牌啊， 那其中就是在世界锦标赛还有欧洲的锦标赛里面拿到，他跑通常都跑1600公尺的啊 4x400， 就是每一个人跑400公尺的这个接力嘛。好，那他拿过这些奖，其实他不太有名气啊。其实让他真的有名气的是什么？是在他参加1992年的那一次的巴塞隆纳的奥运会，因为那一次而让他出名的。好，那情况是这样，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基本上他们的实力非常不错，也非常看好他们这一队啊。那从第一棒开始跑起非常顺利，第二棒、第三棒，他是跑最后一棒啊。那理应他把棒拿完跑完回去就是得到奖赏的时刻了，但是呢就在距离终点要250公尺地方，在一个转弯的地方，糟糕了，他的跟腱扭到了，扭到之后他整个人就跌了。那跌了之后他非常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情况，他就想要继续起来，但是又爬不起来，然后他就沿着那个跑道就能爬，爬了几步，那个痛苦啊，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观众就定睛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可以听得到的那个情况，大家这么专注。那就在这个场合底下呢，有一个男的就在看台上面，上面的看台上面就冲下来，那就冲下来越过那个跑道，就把这个 Derek 就扶起来了。扶起来之后呢，马上一个裁判就跑过来了，他说对不起先生，你必须离开这个赛场。这个老先生啊，他说不要管我，他说这是我的孩子。结果这个 Derek 还有他的父亲就这样子慢慢的走到这个终点线，而他的父亲呢是从那个看台的高处就这样下来，下到哪边呢？下到他跌倒在地上的那个尘土上面，然后人群呢就开始起立为他鼓掌。结果 Derek 他得到的掌声啊，却比那些没有受伤没有跌倒跑赢他的还来得多啊。一样的啊，弟兄姐妹，今天在看台上面啊，就有一位坐在高处，他愿意下来来抱起我们，来扶着我们的肩的腰，要把我们带过这个终点线。为了上帝的荣耀，你仍然可以越过这条终点线，成为一个胜利者，依靠他带领你度过终点线。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记住，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身边，神是我们一生的避难所，无论我们到哪里。好，跟旁边的人讲，神与你同在。好，那除了神应许他与他同在之外呢，神又应许他说，我必保佑你，总不离弃你啊。那这个保佑离弃，我们知道保佑是神的护庇，让他免于灾害，那不离弃，那当然就是神对他的特别的保证，让他免于被抛弃啊！神的保佑，神的护庇啊！ 神除了应许雅各的同在，刚刚讲过，他应许他也要保护他免于遭害，那神也保证不抛弃他啊。雅各从刚刚讲过，从别士巴要走到哈兰啊，有五六百英里的路要走。那其实之后呢，其实你走到了之后，还有很多苦工还等着他啊。我们之后还会知道啊，还会讲到很多苦工还等着他嘞，还有很多未知的事情还等着他去面对。独自一人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得到那个保护。那记不记得，他如果自己保护自己，他是把那个石头当枕头哈，这个是他唯一能够做得到。那路上可能碰到了野兽或坏人，那都没有办法预料的哈。而且再加上路上要吃的啦，要穿的需要也都很关键。但是神说，我必保佑你，总不离弃你啊。那对一个两手空空的亡命之徒，无非是一颗很大的定心丸啊。诗篇121篇描述了雅各心情，再也合适不过了啊。诗篇121篇来描述雅各的心情，再也好不过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来开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同样的，弟兄姐妹，这也是神给我们保护的一个应许，他护庇我们，保护我们免于一切的灾害。神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神是我们一生的避难所，他要来看顾保守我们。有一部电影啊，比较新的一个电影啊，中文叫做《危机迫降》啊，英文名字叫《On a Wing and a Prayer》。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来变成电影，这是完完全全真实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子发生的哈，就是有一位56岁的，他的名字叫 Doug White， 我们就叫他叫道格好了啊，中文叫道格 ，Doug White。然后和他的家人啊，他在2009年的复活节的主日啊，他面对的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困境啊，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位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药剂师啊。那他之前呢，在这个复活节之前呢，他的哥哥住在佛罗里达，就邀请他去旅游，所以他们全家人就去旅游了，带着他的太太还有2个女儿就去了啊。好，那到了这一天，2009年复活节的那一天，哎。他们就要从佛罗里达要回到这个路易斯安那啊。好，那他们这个全家人然后登机之后呢，这个道格呢，道格他就非常感兴趣哈。那因为那一部飞机哈，就只有他们一家，然后加上那个飞行员啊，没有副驾驶，他就坐到副驾驶上面去看那个复杂的那个仪表啊，非常复杂嘛啊，你知道飞机啊。那他就问那个驾驶啊，问那个机师啊，叫 Joe 啊，就问他说，这个怎么样开通那个通讯的那个按钮啊，因为那个有时候要通讯嘛啊，他就随便问一下啊，哪一个是这个通讯的按钮，Joe 就说，就这一颗你按下去就可以通了。好，这样子， 飞机啊就起飞了。过了十分钟之后，哎，那个 Joe 啊，驾驶员，哎，怎么头低下去了？糟糕，心脏病突发，猝死当场啊。那个时候呢，飞机已经在高空上面了啊，已经飞十分钟了。那机上本来就没有副驾驶啊，然后全家人又在里面，然后面对这个复杂的仪表板，那令他非常恐惧又困惑。那而且又离地数千英尺高啊，所以他就立刻的叫他的妻子还有女儿们赶快啊，赶快祷告，一起赶快祷告。然后呢，道格呢，他自己呢就赶快按下那个通讯钮，还好，他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搞，他怎么会问他说那个通讯？哎，就按了这个通讯钮，然后就联络联，哎，结果真的联络上了，联络上哪边？联络上迈阿密，还有那个旁边的一个城市叫做 Myers， 就是迈尔斯堡啊，哎，两个那个管控站都联络上了，哦，好，那个管控员就他们就开始讨论了哈，要怎么办怎么办？糟糕，没有人知道那一部飞机，因为那一部是小飞机啊，私人飞机，那一部飞机叫做那个 King Air， 就是空中之王200型的小飞机，又没有人知道。那结果就一团乱了，要帮也不知道怎么帮。结果其中有一个管控员，他就想起，哎，我有一个朋友在 Connecticut， 他飞过，那结果就跟他联络上了。好，那联络上之后，他这个朋友啊，懂那一部飞机的那个朋友，他就讲，他说这个家伙啊，只有5%的存活率了。因为没有开过飞机嘛，那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道格讲。好，然后当飞机又正在攀升当中的时候，那个其中那个迈阿密那个塔台就跟他讲，你赶快把自动驾驶赶快把它 turn off， 变成人来驾驶。好，他就真的就把自动驾驶就 turn off，所以他就自己啊，就是用人来操纵了哈。那他也不晓得怎么弄，只能够跟那个另外那一位来联系来。好，飞机就这样飞，好，飞过另外一区，就另外一个塔台来控制。另外塔台刚刚讲过，就是迈尔斯堡。结果迈尔斯堡塔台的管控员就问他了，他说：“你现在是使用自动模式的飞行，还是手动的飞行？”Dog 就回答了一句非常非常关键的，他说：“现在是由我和上帝的手用手动的方式在驾驶。”边祷告，结果他就说：“是我的手还有神的手一起来驾驶。”上帝呢介入啊，而且上帝的护庇啊。结果奇迹似的，他们安全着地，他们安全的着地了。弟兄姐妹，神的护庇，神的保佑，神的保护。第三件，神对于一个在漂泊在外的人回家，我相信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渴慕。所以雅各向神说，能够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那神更说要成全雅各所有的应许。神也说：“我必领你归回这地。”神领他要归回这地。所谓领他归回这地，意思在表明什么？神会引导他，会带领他。也就是说，神的引导。神后来呢，带领雅各真的又回到他的父家，回到迦南地，然后建，而且建造他。 而且使他从原先诡诈的行事风格回归到神所重用的器皿，把他的名字后来就改成以色列啊。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以后当神在对以色列民讲话的时候，他都要讲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也就是从雅各之下的这一支下来的啊，才是以色列的民族啊。人生的旅途五光十色啊，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那也常常在十字路口，我们要做出很多决定啊。我们不晓得你们啊喜欢这个 GPS 的哪一个function，不晓得。我最喜欢的几个function啊，我第一个最喜欢的就是 recalculate。当你走错路的时候，提早出口的时候，那就 recalculate 啊，很稳，所以说心情啊非常的扎实啊，就是非常稳。那第二个功能我喜欢的就是，当有时候你们往前你要右转或左转的时候，哎，他很好，他还跟你讲说，好，你现在要走从左边算来第二个 lane 啊，你就跑到第二个 lane 去，哎，等着，哎，到时候就真的能够转出去啊，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能够先预先跟你讲，哎，你要不要改道啊？因为前面塞车啊，你改道的话，省个30分钟，省个10分钟等等啊，这三个都是我很喜欢的，很依靠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下午敬拜回去的时候，在走49，你知道49现在都很塞啊，哎，常常到了46A 的时候啊，哎，他就跟我绕说，哎，你要不要从46A 出去？哎，我就这样子试试看，哎，就这样试，哎，省很多时间，哎，走46A 绕，哎，怎么那个谁阿瑞家就在那一区啊，就从他门口就绕过去了，呀，yeah, 那23:3这里讲说，他说，他神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引导走义路啊。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心灵的 GPS 啊，是我们心灵的 GPS。当我们有过失的时候，他会 recalculate 提醒我们，重新带领我们回到那个正途。那当我们要做任何决定或改变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哎，他会引导我们，让我们预先准备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当我们碰到前面的困难的时候，他会坚定我们的信心，然后让我们的心境能够改变，改变成另外一种喜乐，那一种坚强的心态来面对。我很感谢神啊，当我来美国之后，神的引导我，让我认识了神，让我进入了神的家，回到神的家。然后神也一路带领我，从求学、从工作到侍奉啊，特别是最近的一年的侍奉，那我感谢神，他引导我和师母就来到了 MVCCC 啊。来到了大家当中，我记得今年的1月1号我就任的时候，那我是希望我们的蜜月期啊能够长久一点啊，不要像一般教会只是2个月3个月啊，我就希望能够长久一点啊。其实我今天可以向弟兄姐妹报告啊，其实我跟师母都得到弟兄姐妹满满的爱啊，非常感恩。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啊都常常会问我们，哎，你现在到新的教会侍奉怎么样啊，我们都是由衷的回答他们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爱我们，就是让我们侍奉的很有底气，很重要，很有底气哦，然后而且很有喜乐啊，很感谢主。那我在这里除了要感谢主的引领，他的带领，所以我也感谢弟兄姐妹对我还有师母的爱， 日子过得很快啊，我们来一下子前半年就过了，已经半年了哈。那下半年呢，我想我们继续来寻求神的引导，好不好？哦，继续来寻求神的引导，让我们有策略的来做这个外展传福音的事工哦，让我们买的153张椅子都能够坐满。阿门。好，我希望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都是朝这个方向，我们来跟随主的带领，然后跟随他的引导，要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能够把福音能够广传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神是我们一生的避难所，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我们孤单无助惶恐软弱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要来帮助我们，他要来保护，要来庇佑我们，他不离弃我们，而且他也要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免得我们误入歧途。神是信实的神，他是我们一生的避难所，他必要信守他对我们所有的承诺，直到他成全他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再一次的用了这一段经文虽然雅各一个孤苦、一个孤单、惶恐、寂寞、无助的人，你赐给他恩典虽然他不够好，但是你仍然能够保护、能够祝福他。同样的，我们也求主也来带领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够好，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我们也继续的来依靠你，主来寻求你的带领，主来寻求 与你同在，主寻求你的庇护。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